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1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英国疫情严峻，约翰逊推新防疫措施，保守党近百议员反对。南苏丹神秘怪病已夺89命， WHO 紧急派员赶赴调查。白宫话总统国会一致，中国需要为在新疆违反人权负责。美参院投票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法案。辉瑞口服疫药物试验有好消息，住院死亡减近90%。法国前议长率团抵台，国会两院先后到访创纪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中共病毒单日确诊飙升至59610宗，近100名保守党下议院议员星期二对新防疫措施投下反对票，对首相约翰逊的威望造成重大打击，亦都令他的领导能力受到质疑。新措施是在最大在野党工党支持下通过，这些措施包括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前往某些场所必须出示中共病毒通行证。投下反对票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说，今次倒戈是警告约翰逊，他必须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否则他的领导权将会面临挑战。很多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说，有些新措施太过严厉，有些人质疑进入夜店等一些场所的时候，为什么要出示疫苗接种或者检验阴性证明。据官方数据显示，英国星期二通报新增59610宗中共病毒病例，是自从1月初以来最高的单日确诊。约翰逊说，英国正面临一波 Omicron 引发的疫情海啸。非洲国家苏丹南部地区琼莱州的 Fanka 小镇一带近期受到洪水袭击，大水淹没居民家园，亦都导致疟疾等传染性疾病肆虐。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当地近期爆发一种不知名的恶疾，已经导致89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紧急派遣一个专业团队前往当地采集样本。报道指出，专家小组已经对苏丹进行风险评估和调查。由于当地现时被大水淹没，专家团队只能够坐直升机进入 Fanka 小镇。庆幸的是，调查行动暂时未受到严重阻碍。专家已经陆续对病患和死者进行采集样本。报告显示，在对样本进行霍乱筛检之后的结果呈阴性，初步否定了这种历史悠久的患疾烧祸的可能。研究人员未来将会持续追踪调查，务求找出治病的真正元凶。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压倒性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新疆强制劳动产品。这个星期二，众议院计划针对参众两院协商的版本进行投票。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同国会看法一致，认为中共必须要为在新疆的违反人权负责。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14号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在这件事件上，拜登总统同国会的睇法一致，如果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就必须采取行动，令中共为他的违反人权负责，并且解决在新疆的强制劳动。我们已经在世界舞台采取行动，包括领导G7当中的努力，实施金融制裁，实施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签证限制。由于很多太阳能板是在新疆制造，或者以新疆生产的零件来制造，环保人士考虑会全面对新疆产品实施制裁，此举恐怕会冲击拜登政府推广的可再生能源计划。普萨基就事件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重组全球供应链，确保包括半导体等各项产品的供应链能够符合美国国家安全， 咁亦都包括可再生能源嘅供应链。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以50-49票通过将债务上限提高到25,000亿美元，咁意味住债务上限将会延续到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今次系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大嘅一次提高债务上限，法案已经送往众议院，预计众议院最快喺星期二晚通过。决议。财政部长耶伦早前表示，星期三是处理债务上限问题或者面临潜在违约风险的最后限期，否则美国将会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今次投票是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上星期达成协议之后进行的，绕过了参议院至少有60名议员同意，才能够进行大多数立法的正常规则。现在只需要简单多数票51票就能够提高债务上限，咁对民主党领导人来讲是一个巨大胜利。部分共和党人反对设立一次性快速通道，他们认为共和党应该坚持他们长达几个月的要求，即是民主党人通过预算和解自行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辉瑞大药厂星期二表示，辉瑞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经临床试验证实，高风险民众若果在中共病毒症状出现头几日服用，住院和死亡率将会减少近90%。据报道，今是以2200多人作为基础进行试验所得到的结果，并且支持上个月公布的初步试验结果。辉瑞仲说 Paxlovid 似乎对中共冠状病毒疾病 Omicron 变异株亦都有效。辉瑞行政总裁艾伯洛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口服抗病毒候选药物若果经授权或者核准，可能对很多人的性命带来有意义的影响。他说 Paxlovid 可以拯救人命。这项试验显示，感染中共病毒的高风险成人若果在症状开始3日之内服用 Paxlovid， 住院需求可以减少 89%， 5日内服用就可以减少 88%。继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察十月率团访台之后，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戴胡杰率领跨党派议员15号抵达台湾，创下欧洲单一国家国会两院在3个月内先后访问台湾的纪录。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胡杰应邀在15号至19号前往台湾访问。今次访问团成员来自5大政党、6位国民议会议员，包括执政共和国前进党政团、右派共和人党政团、左派社会党政团、隶属中间派的自由与乡土政团和共同行动政团等。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访问成员横跨不同党派，平时对议题立场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对台湾议题都一直支持，而且6位成员之中更有5位隶属外交委员会成员，在国会外交事务上非常具有影响力。台湾外交部说，好像杜马议员热爱电影，并且担任得奖电影制作人，包括同台湾名导演蔡明亮共同荣获1994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2002年作品亦都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最近尼加拉瓜同台湾断交事件，杜马亦都在推特贴文表示对台湾的支持。
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指出，美国正在考虑要对缅甸采取哪一种额外措施以施压军政府，并且表示已经邀请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参与一场峰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蔡福丁表示，将在明年1月19号东南亚国家协会各国外长会面的时候商讨这个峰会的邀约。布林肯说，在跟着下来的几个礼拜以及几个月里面，重要的是看看我们可以单独集体地采取哪些额外措施和方法向缅甸军政府政权施压，令到国家重回民主正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对缅甸领导人、军方和企业实施制裁，并且在上个礼拜出台了新的措施。布林肯并且表示，美国持续积极地检视缅甸采取的行动是否可能构成种族灭绝。 他说，除了缅甸危机与东盟的协商峰会，预料将讨论 COVID-19 疫情复苏、气候变迁、投资和基础设施等。布林肯在13、14号拜访印尼的耶加达，马来西亚是他东南亚行程的第二站。美国太空部队近日正在以俄罗斯和中共为假想敌，测试美国卫星系统抵御攻击的能力。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参观这个军事基地的时候，看到了这场名为太空旗帜的模拟太空训练演习。这个演习由美军主办，是第13次举行，亦是第3次有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盟友参加的演习。据悉，这一场由电脑辅助的模拟演习在科罗拉多州斯利弗太空部队基地内进行，内容包括潜在的击落美国导弹跟踪卫星、卫星干扰和其他形式的电子战，这些都是太空战中可能的战术。模拟演习中不使用实际卫星。在拜登政府2023年预算草案形成之际，五角大楼希望政府会将资金转移到能够威胁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方面。英国媒体报道，拜登总统的政府将8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包括全球最大的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理由是这些企业据信参与监视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听取相关措施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在16号会将大疆创新等企业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而美国投资人已经被禁止入股名单上现有的60个中国集团。这个是拜登为了惩罚中国在新疆压迫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所采取的最新行动。根据熟悉相关行动的消息人士指，预期美国商务部听日亦会再将超过24家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包括几个生物技术相关的企业。拜登政府听日亦将考虑收紧美企出售技术给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规范。一年前，川普政府将中芯国际纳入实体清单，但这项决定包含的一项条款被批评家认为是漏洞，令到一些企业得以用来规避条例。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12月14号，英国外交部公布了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书，涵盖香港由2021年1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发展情况，详细记录香港在港区国安法下的剧变。报告直指，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中港官员利用该法和相关机构打击香港所有反对派、新闻自由和香港公民社会，大批民主派人士被检控，选举制度被激进地改变，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遭到压缩，削弱权力制衡，对港人生活方式的损害越来越明显。香港监察高级政策顾问古德曼促请英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制裁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停止派英国法官赴港，以及扩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计划，以拯救18至24岁的香港抗争者。直至到今年12月14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终结中共NCCB 倡议在全球已经获得超过176万人的联署签名。在洛杉矶，一些帮手征签的义工告诉媒体，这项倡议是为了唤醒民众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在正和邪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12月12号，在加州著名的海滨城市 Santa Monica 的景点，当一对拉丁裔夫妇看到义工打出的终结中共的横幅之后，他们即刻在征签表上签名。他们告诉记者知，我们签名是因为我们不认同中共政府所做的一切，更不认同共产主义。终结中共的网站上面写道，自从中共接管中国以来，数以亿计的人一直饱受无休止的欺骗和暴行之苦。中共掠夺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而家佢嘅恐怖已经蔓延到全球，系我哋企出嚟反对佢嘅恶行，终结中国共产党嘅时候啦。圣诞节即将到嚟，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再起，白宫喺礼拜二12月14日宣布，拜登夫妇今年唔再举行昂贵嘅鸡尾酒晚宴嚟庆祝节日，取而代之嘅系小规模白宫开放日活动庆祝。呢个系拜登政府喺白宫嘅第一个圣诞节。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表示，今年白宫圣诞节庆祝嘅主题系发自内心的礼物。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4日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白宫嘅庆祝会同往年唔同。佢话：我哋而家显然仍然喺疫情期间，要举行大型活动，我哋会非常小心。白宫官员礼拜二表示，Omicron 病毒疫情爆发迫在眉睫，虽然他们认为由于疫苗加强剂的保护作用，这一波疫情可能没有好像 Delta 疫情那么猛烈。虽然今年圣诞节期间出现了美国近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新冠病毒疫情又再起，但是吉尔拜登仍然相信美国人会欢度今年的圣诞节。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6日，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这个星期二出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介绍他的新书《自由：我们如何失去，我们如何奋战重夺》，回溯自己的政治觉醒和成长历程，继续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对抗中国的威权崛起，捍卫宝贵而脆弱的民主自由。流亡海外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在12月14日的讨论会上强调，香港痛失民主的悲剧值得西方世界吸取教训，就好像我在民主峰会所说，我们必须要将威权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全球危机。过去20年，我们太过隻眼开隻眼闭，直至最近才看清中共的本性，我们必须视之为生存危机，和气候危机、核武器扩散一样的危机，必须建立全球化的议程和行动方案。这本书传递给国际受众的最主要信息就是，不要认为自由民主是理所当然的。国安法实行之后，香港在一年之内几乎失去所有的自由。罗冠聪近日在民主峰会呼吁自由世界团结抗中，被中国政府攻击为现代汉奸、扯线公仔。过去一年，香港公民的活动空间和言论自由显著下滑。12月13日，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前记者何桂南等8人，因为涉及去年六四集会案的控罪，而分别被判监4.5个月至到14个月。对于即将在19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罗冠聪呼吁香港选民抵制这一场不合法的选举。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32.8% 的受访选民表明不会投票，58.2%的人表示不会关注选举。而在今次的线上讨论会，还有其他人士为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作证和发表看法。英国政府在最新一份有关香港的报告指，英国法官暂时仍然应该留在香港终审法院，同时批评香港国安法条文定义空泛，刑罚甚重，又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有学者就指报告发表的时间讽刺，因为终审法院刚刚拒绝一宗以言入罪案件的保释申请，而海外法官无法参与该案。英国外相在最新一份半年度香港报告表示，香港法官暂时留在香港终审法院对支撑香港司法独立有正面作用。英国外相卓惠斯在报告的序言说，英国对香港司法独立的评估是越来越微妙地平衡，显示英国越来越质疑香港是否真的有维持司法独立制度。卓惠斯又指，英国政府会继续密切跟进香港司法系统的相关事宜。报告内容指，今年上半年期间，英国开始见到香港国安法的影响，指该法例条文定义空泛， 被告人或者会承受相当长的刑期，以及面对被送到中国大陆受审判刑的威吓。英方指，如果再有政治检控，对法治的信心会进一步降低。报告亦都指出，英国司法制度独立于政府，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在香港终审法院服务。现时香港终审法院总共有12名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非常任法官，8名来自英国，3名来自澳洲，1名来自加拿大。在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已经有人呼吁英国法官不再在香港终审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之后有2名英国和澳洲法官表示不再续任非常任法官，但是1名加拿大法官就续任，表示要守住香港民主的最后堡垒。今年8月，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在争议声中决定留任在香港终审法院。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台湾国防部出台报告，若果中共翻台，台湾强弱两面都有掌握。美国专家警告，中共若果开战，中国粮荒会雪上加霜。中共陷粮食危机，粮食系统3名官员落马。知情人士爆料，上海最少10个大红楼。当选时代年度人物，马斯克继续出售特斯拉大量股票。以下详细内容：中共不断制造军事骚扰台湾的姿势，尽管有虚张声势之嫌，但台湾方面严谨以待。台湾国防部日前向立法院递交了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国军强化战力作法的报告书，揭示当前威胁和台湾防卫策略。国防部副部长黄信龙上将表示，国防部长年针对共军犯台模式进行研究，强点弱点都在掌握之中。报告提到，中共可能借由演习转为实战策略攻台，中共若要犯台，一定会有先行举动，例如兵力先行部署和前推等等，才会进行下一阶段战术行动。而国军都有将各种想法纳入演习，并针对各作战场景规划训练。中共犯台的手段可能包含联合军事威慑、联合火力打击、联合登陆作战等，初期借由演习为名实施三军兵力集结和部署到中国东南沿海，并配合传媒渲染以形之作战，先打击台湾民心士气。国防报告归纳了中共军队武力犯台的3项弱点。首先是共军正规登陆工具不足，现阶段无法一次将所有部队送上台湾，军力分散之下难以取得战力优势。其次，登陆工具不足导致共军必须夺取港口和机场，以实施非正规运输工具和运输机运送部队，但台军固守，短时间占领不易，登陆行动将面临极高的风险。第三，解放军后勤保障能力受限，部队所需弹药、粮食和医药等后勤补给物资，均需通过运输机和船舰穿越台湾海峡运送。台军以海峡天堑优势，并发挥截击作战，将导致共军补给中断。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分析，共军犯台另一个弱点是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附近有驻军，中共行动必然受到严密监控。国防专家苏子云表示，国防部报告反映了客观的情况，两栖或三栖登陆是人类军事史中最复杂的行动，加上针对敌人在集结和导航阶段利用反舰飞弹进行正确打击，中共想要成功登陆台湾几率非常低。而国防部常务次长房茂宏中将指出，国安不能寄托他国，国军再怎样困难都要从事战事准备，如果有一日盟友无法支援作战，要怎样靠现有资源保护国家才是重要之道。 就在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我透露对中国粮食供应的担忧之后，美国国防部前政策规划顾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所中国与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埃利斯 Evan Ellis 亦警告，中共在难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如果想武力入侵台湾或者在自己的边境引发战事，可能导致国内出现粮荒。华盛顿观察家网站在13号报道，埃利斯分析说，由于中国现在没有足够的水和土地，因此难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他表示，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2017年从海外购买了1040亿美元的粮食，其中230亿美元的粮食来自巴西，180亿美元的粮食来自美国。该报告显示，中国的前五大粮食供应国分别是巴西、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其中四个国家是五眼联盟成员国，而巴西亦于2018年推选出了一位非常关注和美巴关系的反共总统。中国的第六大到第九大粮食供应国分别是印尼、泰国、香港和阿根廷。法国当年向中国出售了28.4亿美元的粮食。埃利斯表示，习近平担心的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在中国出现粮食危机时切断粮食供应，迫使陷于粮荒的中国屈服。但是他认为，中国出现粮荒的风险可能并非别国的粮食封锁，而是中共自己在印太地区引发的战事导致。他说，如果中共在自己的近海引发战事，将会影响很多事情，其中包括干扰粮食输送，哪间粮食公司愿意冒住巨大的风险去一个战区运送粮食呢？但是这并非是由于美国和盟友切断了对中国的粮食供应，而是因为中共自己发起的战争造成。就在中共自爆粮食供应存在危机之后，近日中共粮食系统的三名官员接连落马。中共官方在12月13号通报，福建省国资粮食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卢克华、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郑双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同日接受调查。现年58岁的卢克华是福建古田人，今年4月开始任福建省国资粮食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和董事长。郑双兴是福建闽侯人，亦从今年4月开始任该粮食公司的副总经理。紧接住第二日，四川在线在12月14号报道，四川凉山国家粮食储备库党支部书记和主任赤子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调查。外界相信中共自陷危机，加上难以压制的系统腐败，向底下的官员开刀同时推卸责任是惯用手段。上海小红楼淫窝案近期在中国内地网络再度成为热议话题，遭微博封锁，高达6亿的浏览量被删，上海媒体亦集体禁声。但据熟悉上海官场的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实际上还有很多大红楼和巨大的红楼，专门接待中共高级别的官员。赵富强的小红楼只不过是上海贪腐深池中的小鱼小虾。该案主犯赵富强从裁缝转为经营不正当服务的美发店，最后收买大批打手，控制了杨浦区1000多家门面房。黄浦江北面许昌路632号这等位于区政府附近的7层小楼办私人会所，坊间称为小红楼，长期为官员和国企人员提供嫖宿和性贿赂。一名熟悉上海官场的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记者透露，赵富强这种小红楼在上海很多，其中不少不是小红楼，是大红楼。赵富强接待的这些都是杨浦区的基层官员，在上海根本排不上号。这位知情人士表示，他去过的一个会所是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经常去的，接待的全部都是上海市级干部，里面提供服务的不单只是中国女子， 仲有俄罗斯女子一大堆。上海仲有巨大的洪流，专门接待央企干部、接待部长、接待那些副国级和国级干部。有些大洪流都是在高尔夫球场里面的会所，在上海的松江、青浦，整个别墅区几十亩、几百亩土地圈起来，里面搞个大洪流，在上海太多了。讲到上海大洪流的奢侈，知情人士披露，上海以前有一个地方叫做地中海，有大领导来，整个区域全部封闭，一个楼可能有几千、一万平方，全部就接待他一个人。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亦有类似的睇法，他表示，好似洪流咁样嘅事情，全国各地都有，而且永远不可能跟住。他话，而家嘅贪官觉得今日唔知明日事，咁样就醉生梦死。中共打击嘅亦只系打表面上嘅东西，实际上都是处在公安和政府的包庇之下。美国时代 Time 周刊12月13号宣布，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兼美国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公司特斯拉、 Tesla 行政总裁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被评为2021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同时又传出马斯克继续大量出售他的企业股票的消息。时代周刊主编爱德华·费尔森塔尔 Edward Felsenthor 评价，年度人物是一个影响力标志，好少有人比马斯克对地球上的生活和可能对地球以外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2021年马斯克不仅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出现，而且仲作为社会大转型的最多样性的例子出现。时代周刊仲介绍，马斯克一生都挑战仇恨者，而家睇起嚟，佢似乎终于可以让佢哋明白自己嘅位置。而就喺马斯克被宣布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嘅同一日，佢再出售93万多股特斯拉股票，价值9亿多美元。自从在推特承诺出售 10% 的特斯拉持股以来，马斯克已经出售近1200万股股票，套现近130亿美元。本月初，这位特斯拉的老板还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名下仅剩的最后一处房产，履行了自己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承诺。马斯克对此解释说，之所以将名下的固定房产数归零，是为了平息民众对他拥有巨额财富的批评。他表示，我认为财富会拖累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被攻击的目标。现在我没有这些东西了，你还能够怎样呢？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美日澳联手抗共，积聚资主导太平洋地区通讯基建。哈佛大学教授被指控与中共有关系上杀方面临审判，美法院驳回国土部移民法规上诉，话真空定法律。中共在美国搞公关闪电战，宣传北京冬奥会。马斯克话特斯拉将接受狗狗币作为商品的付款方式。面书武器斥资6000万收购美国地区银行 Meta 商标。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美国、澳洲继合作出资建造太平洋地区海底电缆后，再加强在该地区的通讯网络建设，日美澳将在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建设方面展开合作，以防范中共在这个方面的垄断。日本共同社12月13号报道，日本、美国、澳洲将在南太平洋地区就 5G 通讯网建设展开合作。报道指出，中共正积极支援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当局担忧，如果由中共主导建设通讯网，将会出现通讯外泄问题，或者会影响当地自由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因此，三国的这次合作是为了防止中共掌握该地区的通讯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防范中共动摇这个地区的民主根基。报道中说， 日美澳在 5G 领域展开合作，主要以在全球展开手机业务的通讯巨头 Digicel 的南太平洋部门为核心。早前传出中共国企有意收购 Digicel 的消息，后来澳洲最大通讯商在今年10月份以16亿美元收购成功。共同社表示，这笔收购费用一大半将由澳洲政府提供，日美将协助提供业务营运。另外，日本电机大厂将提供 5G 移动通讯系统的先进设备，而日本的金融机构亦正考虑就建设费用提供融资。除了 5G 领域的合作，美日澳近期亦宣布发展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底光缆事业。路透社近日的报道，日美澳将共同出资建造一条海底电缆，来强化三个太平洋小国，即是鲁鲁、基里巴斯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为他们提供更快的互联网连接。有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制衡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三国没有透露该项目的成本金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师宋文迪表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安全议题逐渐和国家安全挂钩，而日美澳的举动正是要在敏感科技上与中共尽量脱钩。他认为，就抗衡中共的科网影响力，日美澳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建设会取得可观作用。12月14号，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在波士顿开始接受联邦审判，他面临是否在与中国大学的关系上对美国国防部撒谎。这件案是美国打击中共在美国大学中施加影响的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有报告现实，中共在持续利用美国大学实现他们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核武计划。利伯是纳米科学领域的先驱，在2020年1月被捕，他被指控参与中共人才招聘项目和从事这个项目中获得资金方面向政府人员撒谎。他被指控6项罪名，而他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美国当局说，中共利用这个计划吸引顶尖外国研究人员来摄取各国的尖端知识和研究成果。检察官说，从2012年开始，利伯就参加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根据合同，武汉大学给了利伯150多万美元来建立一个在中国的实验室，并同意每月向他支付5万美元，外加15万美元的年度生活费，而他却误导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2019年告知政府人员，他没有参与这个项目。合同中要求利伯开展符合中共国家战略发展要求的重要关键项目。一些面临类似指控的教授已经认罪，还有些教授则表示，关于报告的内容的规定以前并不明确，并辩称他们从未想过要欺骗。目前在经济军事领域，美中两国在全球主导态势上越发激烈。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最新报告指出，中共继续利用美国大学实现他们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核武器计划。报告指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犹他大学、太平洋路德大学和四川大学有合作关系。川大因支持中共的核武计划，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还有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有合作协议。而北大亦与研发核武的中共工程物理研究院密切相关。另外，还有34所美国大学继续在与孔子学院合作。报告警告，美国政府应建立法律和监管护栏，抵消中共取得基础知识或利用美国大学校园进行高度敏感研究的能力。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13号晚间驳回了拜登政府再次试图终止川普的留在墨西哥政策。这项政策是川普政府时期制定，要求申请美国庇护的边境移民留在墨西哥等待他们的庇护案件被审理。据 Newsmax 新闻报道，在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中，法官们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 声称有权实施大规模的政策逆转，而影响数十亿美元和无数人的政策，只需打出一个新的 Word 文件，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没有来自国会的批准，亦没有普通的规则制定程序，亦没有司法审查，这个是在真空中制定法律。法官们在117页的意见中写道，国土安全部远远没有承担起他的重任。法院认为联邦政府终止留在墨西哥这项政策的理由违反了2019年的移民保护协议。根据这项移民法，寻求庇护的边境移民必须在墨西哥等待美国法院的审理，而不是在美国等待。报道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已使边境爆发危机，而且使非法移民正在破纪录的不断增加。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在他的异议预算案件中寻求数百万美元，用在将非法移民和越境者送出佛州。在美国带头外交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并且多国跟进之际，中共花巨资在美国聘用公关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动闪电战，大力宣传北京冬奥会和修复中共形象。美国司法部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披露的文件显示，总部位于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违批传媒公司，在12月10号向司法部登记注册为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代理人。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和违批传媒的合同在11月22号生效，有效期到明年3月13号，覆盖了北京冬奥会前前后后近3个月的关键时期。纽约总领馆需向违批支付30万美元，违批已经收到21万美元的预付款。纽约总领馆要求违批聘用8名有影响力的人，来制作至少24个关于北京冬奥会、北京历史和美中关系的社媒贴纸，并专门在 Instagram、Twitch 和抖音等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近年来，随着国际舆论越来越关注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镇压，对香港自由和民主的镇压，中共为了修复国际形象，他们的大外宣系统已经在超速运转了。中共喉舌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和新华社斥资数百万美元为美国观众制造亲共的节目，或者支付数百万美元在美国报纸和杂志发表亲共宣传。而现在成为中共代理人的违批传媒正在制作宣传北京冬奥会的节目。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月14号表示，他们将接受99币作为商品的测试性支付。消息一出，使这种加密货币上涨了 24%。 马斯克在推特上有超过6600万的粉丝，他在推特上发表了关于用99加密币买商品的文章，这样使99币的价格飙升。推文一出，99币就飙升了 0.20 美元。根据网站的数据，马斯克关于加密货币的推文已经帮99币在过去一年飙升了 5,859%。 马斯克没有说明用99币可以买到什么商品，这种商品起价50美元，最高可达1900美元。因特斯拉除了卖车，还卖服装、皮带扣和其车辆的迷你模型，以及古怪的限量版商品等等。脸书母公司 Meta 在12月13号证实，要为 Meta 这一商标斥资6000万美元，向美国地方银行 Meta 金融集团买下商标资产。据路透社报道， Meta 金融集团在监管文件中表示，已经同意美国一家名为 BageKey 的公司以6000万美元现金收购其公司名称的全球使用权。尽管文件内容并未透露 BageKey 的拥有人，但脸书母公司发言人证实，这家公司是他们的关系企业，并承认已收购这些商标资产。路透社报道，这笔商标收购案凸显了 Meta 这个名称对于这家科技巨头的价值， 脸书母公司在10月底宣布改名，并斥巨资投入 VR 即虚拟实境 AR 增抗实境领域。脸书母公司承认在宣布改名之前已经同 Meta 金融集团展开一连串的商标谈判。根据文件显示， Meta 金融集团在今年稍早亦重新审视品牌策略，但拒绝透露就商标资产谈判的细节。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剑指中共布林肯出访东南亚，表示美国将推进印太防卫和经济联盟。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检讨这些事，分析说经济下滑催生权斗。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安倍再挺台，表示香港民主暗淡的此刻，台湾奋起更加重要。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目前正在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12月14号布林肯在访问印尼的时候，指责中共在亚洲采取侵略性行动，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深化和该地区伙伴的条约和经济联盟，并且强化国防和情报能力。据自由时报报道，布林肯在印尼雅加达发表演讲，题为印太地区将塑造21世纪世界的轨迹，强调要将该地区的稳定和美国的繁荣联系起身。布林肯指责中共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湄公河到太平洋岛聚的侵略性行动，每年威胁到价值3兆美元的商业活动。布林肯表示保持印太地区不受胁迫和恐吓，对大家都有好处。美国和一些南海星索国将会对任何非法行动进行反击。布林肯说，美国将会确保基于规则的秩序和航行自由的目标，不会令任何国家失望，并且强调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促进广泛繁荣，建设更具弹性的印太区域安全。另外他补充说，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目标不是为了压制任何国家，相反他是为了保护所有国家在不受胁迫和恐吓的情况之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继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4号再次发表挺台言论。他说，在香港民主暗淡的此刻，台湾奋起对全球民主的信心更加重要。他还表示，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全力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由美、台、日三地智库共同举办的2021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12月14号在台北举行，安倍晋三透过预先录影发表演讲。他表示，自从李登辉在全民直选入面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湾民主化已经25周年，乐见台湾参与民主峰会。台湾、美国和日本有着重要的共同信念，就是坚信自由、人权、法治以及民主。他强调，当台湾及其民主受到威胁的时候，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严峻的挑战，而对日本更是如此。安倍提醒说，懦弱招致挑衅，呼吁台美日三方不断加强包含海下和海面、空域、网路以及外太空等等的能力建构，更加应该研议更为有效地分享专业和科技。安倍说，好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若果冒险行使武力，无疑是自杀行为，敦促中共不可以追求扩张领土，不可以挑衅甚至霸凌邻国，因为这个反而将会损害他的自身利益。安倍表示，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全力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且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为首要工作。台湾如果能够更加坚实地捍卫共同价值，也都符合美国、日本乃至全球的利益。他还说，英国符合加入 CPTPP 的资格，台湾当然亦都符合。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这次活动的开幕典礼上面，特别感谢安倍以及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参与这次研讨会，并且持续表达对台湾安全和民主的支持。蔡英文表示，台湾对民主的承诺前所未有的坚定，绝不会屈服于压力，不会逃避挑战。在12月初，安倍在另一场由台湾民间智库国策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面曾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并且提醒习近平绝对不能够误判形势。安倍的发言引发中共激烈反应，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仲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进行抗议。随后安倍回应话，会继续讲想讲的说话。日前结束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单止引发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而被认为传递出中共政坛不稳定的信号。这一场会议总结今年的经济状况，制定下一年的经济政策。据新华社报道，这一场会议在部署2022年工作重点的时候强调，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同时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个是此前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面从来都未出现过的。台湾金融研训院长黄崇哲注意到另外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他在12月1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一场会议居然在这里检讨当前的经济政策。在二十大之前检讨政策，等于检讨政策后面的大老板，也就是习近平。黄崇哲观察到，中国现在有两个力量在拉扯，一个是习近平主张要共同富裕，赚钱的人要回馈给社会，国营事业要扮演更加多的决定性的角色等等。而另外一个势力就认为，这样再走下去会造成经济不稳定。这一种以支持改革开放、经济为主的力量有一排稍微弱了一些，但是这一排中国的舆论又对共同富裕提出质疑，想办法令到习近平认为不要再这样冲下去了。黄崇哲说，我觉得大方向按道理来说应该撑到二十大、习近平连任等等，但是在他连任之前开始检讨目前的政策，例如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不其功于一役，减碳是哪个的决策，这个等于是对大老板的检讨。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黄丹也都发文分析会议公布，他认为会议竟然对习近平主导经济政策的结果做了反省，对出年经济工作提出的主张以及对今年经济发展做出的评价，很明显和习近平一贯的主张背道而驰，这个是很罕见的。黄丹举例说，会议公布出现了很久都未见过的一段论述，那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通常强调这一点都是因为出现了左的倾向，才需要制出这一句体现邓小平路线的核心精神的口号。而放眼今日的中国，是哪个日日强调斗争，强调巩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当然非习近平莫属。公告入面出现这样的话，矛头所指已经非常明显了。黄丹强调，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有所动摇，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布透露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政策，李克强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就认为，这一场会议连用25个稳字，当然说明中国经济不稳，以独裁政权的理念，经济下滑肯定会催发内部权力斗争。他说，经济出现问题，党内另一派会挑战习近平的很多做法，而权斗又会反过来对经济造成更加大的伤害，结果就是冧晒。中华民国外交部12月13号晚间证实，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胡杰将会在12月15号的上午6点半率团抵达台湾开启访问行程， 预计在19号深夜离开。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12月14号表示，蔡英文总统预计将会在16号的上午在总统府接见戴胡杰率领的访问团。张敦涵表示，这个是继今年10月份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率团访台之后，法国国会的重要访团再次来访，亦都创低了欧洲单一国家的国会两院在短短三个月内先后访台的纪录，展现台法友谊持续紧密深化。此前法国参议院在今年5月份首度通过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决议之后，国民议会在11月29号亦都通过友台决议，创低法国国会两院在半年之内首度通过友台决议的历史纪录。临近北京冬奥，中国大陆连续两日发现 Omicron 确诊病例。据六媒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12月14号晏昼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广州发现省内首例境外移入 Omicron 病例，为一名67岁男性。该病例在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集中检疫期间多次 PCR 检测都是阴性。12月11号解除隔离之后，搭乘飞机返回广州，环闭转运到屋企居家隔离。12号再进行一次采检，13号凌晨通报结果初筛阳性，经进一步检查同专家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广州市疾控中心对该病例进行基因定序，再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国家疾控中心确认检出的新冠病毒是 Omicron 变异株。广州市为此即刻划定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各一个，并且要求相关区域的市民非必要不可以离开广州。这个是中国大陆继12月13号天津发现首例 Omicron 病例之后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要重视六稳六保，其中保就业更加是重中之重。针对这一场会议，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12月14号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今年的前几个月，新华社中共官媒曾经反复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加固，长期向好。但是这次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强调了25个稳字，被认为反而暴露出中国经济不稳的真相。谢田认为中共实在掩不住经济颓废的乱象了。他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三重压力，他说所谓的需求收缩是他亦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减低，而中国百姓的购买力减低实际上是与中共的横征暴敛有关，这个实际上亦都反映出中国老百姓走向贫困的现象。供给冲击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原材料啊、外商投资和国际社会对他技术上的封锁，预期转弱，预期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他对老百姓对内的宣传和对舆论的控制，造成那种虚假的繁荣景象。那现在预期转弱呢，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对他的这种虚假的宣传、欺骗的宣传也都不信任了，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在这里丧失。谢田特别提到，中共在2018年第二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首次提出六稳，其中第一项就是稳就业。现在三年过去了，这一次会议仍然强调稳就业是六稳之首，显示中共这三年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工作，失业问题仍然严重。谢田教授说，我们看到有一个据闻是李克强在内部的讲话里面透露出来的，中国现在有3亿人失业。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互联网行业就在大规模地裁员，10%、20%、30%地裁员。互联网行业本身就雇佣了几千万人，再加上那些制造业丢失的工作，所以这3亿人失业是完全有可能的。谢田提到，中国房地产业很可能是引发中国经济崩溃的导火线。 中共可以用放水等等方式来缓和恒大等企业的内部债务问题，但是外债无法解决，未来的房地产价格可能崩溃。